挂，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圣经里面的出埃及记。我们讲到出埃及记第21章里面，这个约书里面有一些重要的规定。约书呢，我们讲到它不是一个法典，而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律法的规定。它也没有全面的规定，而是要以色列人用着守约的精神来遵守上帝爱人的诫命。所以我们看到它里面有些地方只是点到为止，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通通提到，而让我们因为爱上帝的缘故，我们更加要来爱人。上次我们已经提到出埃及21章里面有关于死刑的一些规定，今天我们更要看到在出埃及21章里面到22章有一些常常让人难解的经文。第一个呢，就是要跟大家看到出埃及21章的22节，这边提到说，如果有人彼此争斗，结果击伤了孕妇，造成了早产，当如何来赔偿。不过这一节呢，从古到今一直是一个解经上面的难题。到了20世纪的时候，有关于能否堕胎，往往也是引证这段经文来作为支持的。到底圣经里面这节经文是讲到人可以堕胎吗？还是反对呢？第一个我们注意到呢，这边讲到说，是不是有两个人或者几个人在那边彼此斗争，结果刚好有孕妇碰到了，结果被别人打到，这个孕妇呢，她的胎儿就出来了。圣经上说，如果孕妇本身没有受伤害，也没有别的伤害，这个时候呢，就不用赔偿等等，否则的话呢，就要以命抵命，以牙还牙，这是我们等一下再讲到这个报复的法。这里提到说以致早产，这是我对这段经文的一个重要的解释。各位注意呢，这个经文它原来的意思啊，是说这个孕妇被打了，于她的孩子就出来了，就生产了。这个生产的字呢，出来这个字啊，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它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它是这个孩子呢，他从母亲的肚子里面自然的生出来，而且是一个活的婴儿。如果是流产的话呢，是死掉了，不是用这一个字。所以这段经文他讲到说，这个母亲被打到，但是孩子生产出来了，但是没有别的伤害，所以呢就不需要有别的赔偿。如果有别的损害的话呢，直到有另外的意外或者不幸，就要遭受到法官来量定应当受到什么样子的刑罚跟赔偿。所以这里呢，我就是有关于这节经文带来的一个问题啊，到底是流产还是早产，做一点的说明。其实从最早的七十世译本到马丁路德各个译本呢，一般都是把这个翻译成为是流产。第一个主张是早产的呢是加尔文，然后到19世纪20世纪呢，再有一些其他的学者，他们从圣经的字义上面来做的说明，说这个地方应该把它翻译成为早产而不是流产，是活的而不是死的。这样子呢，对有一些人说，你看呢，即使造成这个孕妇的伤害，那个孩子就流产了，还是不给他做这样子的一个伤害赔偿等等的话，那个主张这个堕胎的权利，那个是在圣经上面站不住脚的。反正这个地方是讲到，这是只是造成这个孕妇 她的早产。旧约里面讲到流产呢，有一个专门的用语叫做 shakol， 而作者在这个地方如果是讲到流产的话，他大可以用这个 shakol 这个字，而这边却不是用。这里面用的那个字呢，是讲到一般正常生产的那个孩子就生出来了那个字，那是一个活产。所以从语言学来讲，没有任何理由把它翻译成为流产。第二个呢，圣经里面另外还有一个字专门用来讲到流产的胎儿，但这个地方所讲到的呢，用到那个字哦，是一般活蹦乱跳的那个小孩，所以不是那个流产而死的那个胎儿，是一个活产，是一个正常生出来的一个孩子。第三个呢，希伯来文讲到伤害，没有带定冠词，可能是指母亲，也有人是指胎儿。如果作者是要限定是谁受到伤害，大可以加上来讲到说，到底是母亲受伤害呢，还是胎儿受伤害？但这个地方是讲到，不管是母亲还是胎儿，他们都没有受到伤害。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才可以说按照法官所量定的来给他执行。所以，简单来讲，这段经文《出埃及记》第21章的22节，是讲到，当这个妇人不小心被别人打到了，结果造成她的早产，孩子是生出来了。而且还是一个活的孩子，这个地方讲到不是流产，更不是给那些想要用这个经文来做堕胎的借口的一个支持。那这边我们顺便再讲到另外一个重要的题目，就是有关于古近东的这个报复法。报复法呢，就是我们常常讲到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甚至呢有人把这个经文当成报私刑的一个借口，说我也可以来，他伤害我的眼睛，我要把他眼睛挖出来，他打落我的手，我要把他手给砍断，那这个是动私刑的一个错误的引用。在古近东的报复法呢，大概最早是看到在汉谟拉比那个地方，汉谟拉比法典呢提到有这个报复法，那边提到说一个人毁损另外一个贵族的眼睛，他们也要毁损他的眼睛。另外人讲到说，如果他打掉同阶级的一个人的牙齿，他的牙齿也要被打掉。不过呢，如果受害者的阶级比较低，只要赔钱了事。这个地方啊，我们至少先讲到汉谟拉比法典已经是在刑法史上面的一个进步，因为他把原先是属于私刑啊，这个司法律的上面的事情呢，属于是民事伤害罪呢，定为刑事罪，要由私人之间的冤冤相报改为公诉罪，所以使得整个社会负起保护公民的责任，而杜绝私刑报复，因为私刑报复在这个整个社会里面会带来很大的伤害。但是我们还是必须看到呢，在汉谟拉比法典里面，对于阶级的意识还是很强，他对于那些同一个阶级的人有保护，但对于那些比较低的阶层的人呢，却没有足够的保障。圣经里面呢刚好相反，旧约里面提到的报复法有几方面是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呢，他跟汉谟拉比法典有一个相似的，就是把这个对于刑罚的规定呢，不再是限制在这个个人之间私人的恩怨，而是把它由整个的社会立法，由公权力来执行，这是在那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第一个注意到。所以那边提到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等等，这样子呢不是说给个人动私刑的一个依据，而是给法官量刑的一个考虑，一个标准，就是说他所犯的罪跟他所受的刑罚两个应该要相等，不可以说所给他的这个刑罚超过他所犯的罪，这是在刑法上面讲到呢罪刑比例相等的原则，一个很重要的规定。而我们在整本圣经里面看到呢，圣经里面没有提到说有真正的实例的记载讲到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即使有的话呢也十分的稀罕。 所以摩西律法里面讲到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等等原意呢，不是说有冤必报有仇必还，而是特别提醒人不要因为人的恨意而使对方承受过于他该受的身体的刑罚，是要强调社会的公平正义，要克制我们报复的这个念头，免得社会中间的仇恨就不断的蔓延。而耶稣来讲到这个报复法呢，他引用了身体报复法，但是叫门徒要往一个更高的标准来思想，不要抵抗这些的恶者，因为向别人动怒就跟别人一样是一个杀害别人的人。所以耶稣讲到那些人他们自以为意，要按照字面来解释说我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来对付别人，但其实耶稣讲到呢更是要爱邻舍，用爱来化解社会上面整个的这个暴力之气。好，这是在出埃及记21章的这个律法规定里面呢，我想特别跟大家讲到了几个方面。那我们现在再看到出埃及记22章里面继续有一些的法律的规定，这边呢大概就是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是关于偷窃的赔偿的条例，有关于危害他人的财物，伤害者呢就必须赔偿，特别是别人交付我的东西上面，如果我就是没有尽忠职守使他遭受到损失，那么我就应当要有赔偿。如果是偷窃的话呢，更应当受到整个法律的制裁。所以偷窃在这个律法里面的规定呢，一般是要罚2倍到5倍。这里呢我们跟大家先来主要的说明一下，这边提到说如果是偷牛的话要5牛还1牛，如果是偷羊的话呢是要4羊还1羊。那为什么有这样差别呢？我想可能有两个方面我们先要注意。牛呢它的整个经济价值比较高，饲养这个牛要费时间比较久，它也可以用来耕田，它也可以用来载运重的物品，所以它经济价值比这个羊要高。而且牛的体型很大，你不太容易就是随意的隐藏它，也不太可能是临时起意啊，顺手牵羊那样子，所以这样子受的刑罚是会比较重一点。而羊呢一般在家庭里面所养的，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是讲大卫，大卫曾经就是有先知拿单来就是责备他，大卫就马上顺口就讲到，如果那个人他把别人的羊拿来去招待他的客人，这个人该死。不过后来他一想，哦，这样子讲啊，这个刑罚太重，那应该圣经上面讲什么呢？圣经上说就叫还他4倍。所以大卫呢他是引用圣经上面的经文，如果我不当的取了别人的羊我就应当要还他4倍。那跟新约里面的撒该呢，他遇见耶稣的时候，那他就讲到如果我讹诈了谁我就还他4倍，那这也是按照同样的原则来看到。这里面我们也看到还有一个原则是值得我们今天在整个法律上面一起注意到，就是注重到人的生命跟财产的安全，当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这里提到说如果遭受别人的偷窃，时间点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是在夜晚的时候，整个情况啊很难明，屋主心里面惊恐万分，难免会有一些比较激烈的反应，如果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就杀害了那个窃贼，这是出于自卫，他不应当受到刑罚。但是呢律法上面也规定连这个窃贼他也有基本的人权，所以就讲到如果是窃案发生在白天，那么屋主就不可以防卫过当杀死这个窃贼。所以这里讲到说不只是窃贼他的这个赔偿有一定的限度，而且呢这个窃贼本身的生命啊也是被上帝所看重的。这里面再提到说如果抓到这个窃贼他偷的牛或这个羊还在他手中的话呢，这个赔偿 那个规定啊，又会有一些不同。一般呢就是赔偿两倍，如果他偷了一只羊要赔两只，如果偷了一只牛呢要赔两只牛。这个有几个主要的原因，我想第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他把这个牛或者羊啊宰了或者卖掉了，他就是犯了双重的罪，所以呢这样子啊就要赔偿四倍到五倍。第二个呢，如果是这个牛或者羊被卖掉了，你就很难估计它的价值啊。这个窃贼呢他就讲说，那个牛跟那个羊啊本来就不好，所以呢不应该那样子。所以为了杜绝这样子的这个漏洞呢，所以就说如果他把这个牛或者羊宰掉了或者卖掉了，就要赔偿四倍到五倍。如果他还是活着呢，至少你可以固定他的价值，那么就要赔偿两倍。所以我们看起来呢，如果像这种窃盗的罪赔偿两倍啊，大概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规定。物归原主，而且要另外再赔他一只，这大概是我们在这边所看到。再有在二十二章里面呢，有关于保障人权的条例，这是在二十二章的第十七节到第三十节里面来讲到。这里提到我们先看到有一个规定呢，就是在二十二章的第十七节那边讲到，不可以容行无术的女人活着。这节呢很多人就有一个疑问，哎，那男的人呢，那些男人如果行无术的话，是不是就是可以让他们任意的逍遥法外，因为法律上面没有规定说要刑罚他们呢？我们今天法律上面都还有这样子一个，就是法无明文规定者不罚，你没有明文规定他这是犯罪的行为，没有明文规定他这是要受到什么样的刑罚，那么就不罚他。不过那些懂得法律的人也跟我讲到，单单这样来讲的话呢，这还是误解了整个法律的精神。法律的精神是法律上面有明定的按照明定的来刑罚，没有明定的按照一般的这个风俗习惯或是法律的精神来定定这样子的刑罚的原则。而在这节经文呢，我们看到为什么只提到行无术的女人，难道男人行无术占卜就可以没有事吗？其实不是的，在圣经里面另外的经文有明确的讲到，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如果行无术的话，他通通都要被处死。另外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二十二章的第十八节那边，这在中文是在第十九节讲到，如果是与牲畜同寝的，就是跟着野兽发生性行为的，那个人必须要处死。不管是男人或是女人，他如果与兽迎合，圣经都一概的禁止。我们在利未记的第十八章还有二十章里面都提到类似的事情，那边是跟这个犯了婚外的性行为，还有同性恋，还有与兽迎合的，相提并论，这三种罪啊，婚外的性行为、同性恋罪行，还有呢就是与兽迎合，通通都要被上帝刑罚，都是要处死的。有关于这个处理这样子的事情呢，我们讲到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啊，还是有很多的争议。有一些国家甚至在立法中间也就明定同意有这个同性恋的婚姻，那可能再进一步呢，就是也允许人跟兽中间也可以有这样子的性行为是被接受。但是我们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必须知道这个不是今天讲到人道精神的问题，或者说社会上面一个潮流的问题，基本上面呢是有关于圣经权威的问题。到底我们是不是相信这个圣经就是上帝的话？如果相信这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有权威，上帝看为罪的他就是罪，上帝看为不是罪的他就不是罪。如果上帝说同性恋的这个行为是罪，而我们硬说他不是罪，这就是根本上面我们否定了圣经的权威。当然对于同性恋，今天在医学上面，在社会学上面还有很多的争论，今天教会面对他 是用什么样态度呢？第一个，就跟圣经里面讲到其他的很多的罪一样，贪婪、杀害、犯奸淫等等，上帝看为是罪的，这些都是罪，而罪人需要上帝的救恩拯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上帝的拯救。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承认我们都是得到了上帝给我们的救恩。同性恋的罪不会比任何这些奸淫、杀人等等的罪会更严重，但是呢，也都是同样需要上帝的拯救。照样这边讲到说，圣经反对人跟兽的迎合，我想至少基于几个理由。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创造的神学，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跟所有其他的受造物就是不同。我们不要在这个人跟兽中间的这个界限越过去。第二个呢，就是圣洁的思想，上帝要以色列民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可能在以色列当时古代近东这些国家里面，有一些有人跟兽的迎合。我们看古代近东的法典里面，赫人的法典就提到有这样子的一些禁令，禁止人同性恋的行为等等。但是呢，在那赫人法典里面并没有禁止人跟马跟骡子有性交，甚至呢讲到人如果跟兽性交不洁的话呢，怎么样来得到洁净。但圣经里面完全反对这样子的讲法。再有就是禁止异教的礼仪，与兽迎合可能跟当地的异教崇拜礼仪有关，所以圣经里面反对这样子的事情。那今天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读圣经要看到上帝给我们立下一个非常非常崇高的一个圣洁的标准，让我们按照上帝的吩咐来行。所以这个最主要的就是有关于那个圣经权威的问题。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是神，他所说的话就是有权威，我们就应当遵从上帝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特别是保守自己啊，在身体方面的圣洁。出埃及记22章接下来呢，第20节到27节讲到有关于欺压邻舍的事情，特别讲到应当要顾念在民中间寄居的还有孤儿寡妇。所以这个是我们特别讲到呢，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上帝是一位穷人的神，他特别顾念社会中间的贫穷人，特别包括就是寄居的孤儿还有寡妇。所以不可以欺压寄居的，不可以苦待孤儿跟寡妇，也不可以放高利贷等等。这里首先呢跟大家看到就是讲到寄居的，就是外来的移民。古代近东律法里面呢都提到有关于说要顾念这些的社会中间的贫穷人，特别是孤儿寡妇啊，这穷人等等。但只有圣经呢特别讲到就是外来的移民，就是这些寄居的人，他们在民中也要受到同样的保护。我们在这个时候呢特别讲到就是移民，移民离乡背井来到陌生的国度，不但是呢他们斩断了自己情感的根，也失去了家乡族人的保护，他整个的自治系统就没有了。他们来到一个新的国家，披荆斩棘，胼手胝足啊，开展新的事业，建立新的生活。但是在新的移民国度里面，往往面对种族歧视、语言的障碍、法律的限制，还有文化的适应，工作也缺乏保障，福利呢更是没有，在社会上面没有地位，甚至有些人也没有身份，心灵里面容易受感伤，最需要别人的同情。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这些寄居的人，社会上面要特别的来保护顾念他们。人移民有多方面的因素常常被提出来的，比如说经济的因素，像以色列人他们逃避饥荒就来到埃及，还有呢政治啊军事上面的因素，因为国家里面有政变啊，或者政治上面的改朝换代， 或者军事上面失利，他们就被带到别的国家去。还有呢，是因为宗教信仰的因素，他们不愿意受迫害，希望到一个新的乐土，在那边可以自由的敬拜上帝。那这些移民都碰到很多的难处，需要人特别来顾念他们。但是圣经里面特别在讲到呢，还有就是孤儿跟寡妇。这里我们对于孤儿跟寡妇呢，要有一些特别的了解。首先讲到寡妇，这里提到的寡妇呢，不只是中文的字义上面，还有更深的一层含义。特别就讲到在当时这个社会里边，那些妇女她们失去了丈夫，更失去了男性家人的保护跟支持。她没有丈夫，也没有丈夫的兄弟，甚至没有丈夫那边男性的姻亲来帮助她支持她，她没有自己谋生的能力，又缺乏夫家那边男性亲友的支持，这种人呢，需要社会上面格外给他们的帮助。孤儿的话呢，就是讲到不仅是没有父亲，而且是父母双亡的人，这些孤儿是全孤，特别需要给他照顾。而在任何社会里面，顾念民中的这些的贫穷人、孤儿、寡妇、寄居的人，往往就是代表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所在，表示他们尊重社会上面每一个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人，尊重人类生命的价值，因而要增进人类群体的福祉。我们整个社会的福利制度，特别就是要顾念到这些社会中间的外来的移民，这些孤儿寡妇，社会中间最贫穷的人。但愿我们的国家呢，也能够认识这样的真理，在整个社会福利的制度上面给他们最好的照顾。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
他必将大地都交给我们。